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哦。那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一段婚姻里面呢，可以多有多少个丈夫啊？哈，有人问哈，一段婚姻里面可以有多少个丈夫？当然是一个啦，哈、啊。神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是夫妻的关系，那代表什么呢？其实就代表他是我们唯一的丈夫、哦、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真的就把他当成我们的唯一呢？到底谁才是我们的唯一？所以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为“谁是我的唯一”。那昨天我们知道说，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以婚姻来形容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哦。然后今天呢，第三章呢，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神说出了更重的话哦，甚至说要提到要离婚啊，还有要休妻啊这件事情。那神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当时的犹大，他们真的很需要在正道上悔改，并且要诚实的来回转归向神哦，所以呢，神才这么用这么话啊这么重的话语说他要休掉这个妻子。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就来看经文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是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说到是何等的恩典竟然糟蹋哦。第一呢，说到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收回她来呢？然后若收回她来，那地岂不是大大污秽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说这一句这个休妻的规定啊，定例啊，其实是在生命记的10章24节里面所写到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人尊重婚姻，不可以随便把这神圣的婚约呢给毁掉。这个不可以把这个婚姻当成是一个儿戏哦，而且不可以随便就说休妻或者离婚。神将自己跟选民的关系预表成为夫妻的关系。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们知道说犹大南国，就是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呢，其实跟神仍然是拥有这一个婚约的，但是呢，他们却早已经背叛神，去拜很多的偶像，在外行了很多的淫乱哦。所以当犹大呢这一个时候呢，其实或者是当时北国的以色列也因为拜了很多偶像哦，所以已经被神休掉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在去拜偶像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一对就是这一个夫妻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就是他们以神的婚约哦，是在一个离婚的这一个状况里面哦。那我们知道根据律法呢，我们知道被休的妻子呢，如果她已经嫁给了别人，即使是她的第二任她所嫁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或者是她被第二任丈夫又休掉了，前夫是不可能把她再一次娶回来的，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大大的污秽神的地，而且呢还有神的产业哦。因此呢，耶利米他现在在这里说的呢，就是犹大拜偶像是不可以挽回的罪，就像他背叛了，就像妻子背叛了丈夫一样哦。尤其是无知这个无耻的妻子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犯奸淫，而且跟许多的偶像行淫乱。其实耶利米这里要带出来的就是犹大呢，其实是不配再做神的妻子，理所当然应该被赶出去，从夫家里面被赶出去的，永永远远被神休掉，不能回到丈夫的这个身边哦，不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哦。我们知道说神其实是自己有这一个权柄和权力可以抛弃，甚至永远可以再也不饶恕犯奸淫的这些犯罪的子民。然而呢，慈爱的神却越过了这些律法的规定哦，愿意收回这一个淫乱而且失节的 以色列。我们看到这是神何等浩大的恩典哦，愿意收回这一个淫乱世界的妻子。我们看到圣洁的神竟然可以不嫌弃以色列的污秽，以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不但没有撇下他们，反而呢顾惜这个淫乱行淫的妻子，再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他们，甚至呼唤他们要回转要回转，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他们。我们可以想象在就是现实的生活中，如果说你身为一个丈夫，你的妻子出去跟很多的男人行淫的话，甚至是你跟他离了婚，然后他出去当妓女，然后过后呢他再回来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要他呢？我相信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人都不可能要回，甚至是不要讲妻子，就算是男人在外面胡搞乱搞，然后最终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妻子也不能够接纳。但是神呢竟然是这么样大的这个恩典，是能够就是不管以色列多少次的背叛他，不管他的百姓多少次的行淫乱，他依然还是那么样的深爱着他，甚至呢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就是给机会回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这一份爱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这一份爱呢？神对以色列的这份深爱，神也一样是用来对待我们，我们体会到吗？他总是给我们留下悔改的机会，也总是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就近他的身旁，常常的把希望放在我们里面，纵使我们在罪恶当中，他仍然没有放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我们，要我们回转，要我们回来回到他的身边。其实如果我们说以色列很败坏，我们 回头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过去，我们发现到如果不是神何等的恩典给我们很多机会回转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应该是在火湖里面。但是就因为神有这一份爱，永不放弃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的就是跟他建立回那一个关系，叫我们能够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神的爱。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要深知到神的心是何等的痛，我们要愿意快快的回转，不要抹杀神给我们的感动，也不要糟蹋神的恩典。我们接着我们看第二节里面说到，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近光的高处呢，其实就是 指那些光秃的山顶哦，而且这些山顶呢，就是正是迦南人他们敬拜这一个巴利的地方。所以神责备以色列到处拜偶像，在那些山顶光秃的山顶继续的不断的拜巴利。不但如此呢，神呢接下来也以妓女来形容以色列的百姓哦。他说你坐在道旁等候，就是像妓女坐在这一个路旁哦，等候拉客人一样哦。我记得我刚刚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小印度的这个 Deskar Road 哦工作，然后每一次呢开店的时候呢，就会把后门给打开哦，后门呢就正正对着另外一间哦，就是对面的那一个后门哦，那个后门那边呢，其实就是常常有一个扮得非常穿得非常就是非常性感，而且呢花枝招展的一个女人哦，站在那边，在旁边就是站在门旁那边拉客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用这样子的情况来形容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情况哦。而且呢，神形容他们行淫的心呢，就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然后袭击抢夺过路的商人那样，就是那一种很饥饿，而且呢饥不择食的这一个心态哦，就是一见到有男人过来哦，他们就扑上去抓住那一个人要跟他行淫。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败坏的那一种心态是多么的可怕，就是他们在灵性上呢，尽所能的去行淫乱哦，那一种就是完全漠视神，完全没有神在当中，而且被这个淫乱给辖制了、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甚至呢，神说，当他用干旱，用甘霖停止，不降春雨给他们。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农作物的一个国家、哦、所以干旱没有甘霖没有春雨的时候，他们其实就进入了这一个饥荒的一个 地步、哦、但是神说当他用这样子的刑罚来罚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死不悔改，而且呢有娼妓的年，不顾羞耻的以他们的淫行呢继续的玷污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块应许之地、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的百姓败坏的情况已经到达了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呢，神仍然还是要救拔他们，神仍然还是爱他们哦。然后第四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我父啊，你是我年幼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其实这里要说的就是以色列百姓不但没有认真的对待神对他们的管教，停止拜偶像，更糟糕的是他们糟蹋神的恩典，他们认为说神是我幼年的恩主，我一降以来他就是我的主、okay? 我小时候就已经认识他，而且呢他不会永远怀怒，他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一定会饶恕我所有的过犯，并且会帮助我，所以呢他们没有一颗警醒，而且没有一颗认真想要悔改的这个心，继续的随从他们的私欲而行。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神有恩典，但是他们糟蹋神的恩典，他们没有悔改，反而觉得说啊，我又这样有恩典的神，我就继续的犯罪，我就继续的行淫，神始终还是会原谅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与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糟蹋神的恩典呢？是否忽视了每一个悔改还有就是追求圣洁生命的这个必要性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啊，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圣洁啊，不需要去追求生命的圣洁，不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甚至有人会相信说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一个恩典哦，所以呢就不需要再求神来给我们什么，不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饶恕啊赦罪等等哦。我们是否抱有这一种轻忽的心态，可以随意犯罪，因为只要错了，或者是我们觉得说啊，只要我错了我来到神的面前说 sorry 啦，神跟神说对不起就可以了，神一定会赦免我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呢？我就看到其实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同样的罪一度一度的再犯，犯了过后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悔改啊，甚至我看到在认罪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哭到腓力法啦，等一下过了一个礼拜过后他做回同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呢、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对待神呢？如果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的神。如果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我们一定会想要把最好的献给他，我们就不会看清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和罪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真正敬畏他的心，我们会珍惜每一个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不会糟蹋神的恩典，我们会把自己最好的自己预备好，最好的自己来献给他、哦、所以求神祝福我们，我们明白神何等浩大的恩典，我们也不去糟蹋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哦、好，我们再看第二大点、哦、就是六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藐视教训，而且呢他们假意悔改哦。六到八节里面呢其实就说到了 以色列百姓对罪的麻木哦。这里说到第六节呢，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的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他说，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从这一节经文六节开始，三章六节一直到六章三十节呢，其实是耶利米的第二段，第二段给犹大国的预言。预言当中呢，就是预言犹大呢将会背弃神，然后最终呢会被巴比伦给掳去哦。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呢，他在全国里面推动了这个宗教改革。但是呢，只限于官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深入的进到民间的这个彻底悔改、彻底改革的这一个情况哦，以至于当约西亚王一不在的时候，百姓很快就回到了那个拜偶像里面哦。被盗的以色列呢，他们虽然呢有神的恩典，虽然先知不断的就是呼吁他们悔改，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依然在各高山上还有各青翠的这一个树下呢继续拜偶像，继续跟偶像来行营哦，并且呢已经被蒙蔽到对罪麻木了。他们的情况呢就好像这一个不忠的妻子哦，到外面呢疯够啦，胡搞乱管够啦，然后吃亏了，甚至是人财两失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本来应该要回到家的，后悔应该要回到家的，但是他们却不肯回到丈夫的身边哦。所以整个以色列的情况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亚述呢，神就让亚述来把他们掳去哦，所以北国就因此这样子灭亡哦。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会警醒而刻意去避免吗？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要逃避哦，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还是我们觉得说，哦，我信主很久了，渐渐我就已经对这些东西给麻木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因为体贴肉体我们去做，很快的我们就慢慢，我们做了一次过后，我们就觉得开始还会心有一点内疚或者愧疚，觉得对不起神，我们还会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可是当我们没有决心杜绝这一个问题，这一个罪的时候呢，我们第二次再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慢慢的妥协，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一样的罪麻木了，我们就继续的犯哦。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无所谓吧啊，最终我们就像好像煮青蛙一样哦，就是那一个青蛙在这个水里面哦，被慢火慢慢的煮哦，然后到死到临头的时候才来发现已经太迟了。我其实常常提醒组员哦，不要不来聚会，我们一定要来崇拜神哦。那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有些人就会说啊，只是第一次罢了啦，只是第一次。然后第一次过后呢，就一定会有第二次哦。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会想啊，这是最后一次。但是我告诉你，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当我们习惯了，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会慢慢就干脆不来聚会啦。或者是我们只是在网上啦，然后慢慢我们就会离弃神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妥协于这样子一点点小小的一点点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这样妥协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会被亚述给掳去哦，远离神。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的唯一的话，我们一定会因为爱他，所以喜悦做他所讨他喜悦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争取来敬拜他，对吗？如果神是我们喜悦神是我们的唯一的话，我们一定会尽其所能的，就是无论有任何的机会来敬拜他，我们都愿意，我们都会追着 渴慕的来敬拜他、哦、然后我们也不会去做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纵使全世界的人都在做，他们都觉得无所谓，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我们不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那我记得曾经呢，就是 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姐妹、哦、她就因为想要留在新加坡工作嘛，所以他就找到一些朋友能够帮他开公司的朋友能够帮他出一个准证、哦、所以呢就出准证的时候他就跟朋友说好，就是我要做我的东西，但是呢你帮我出准证，人头税我自己出。所以每个月呢他就会把工钱、啊、就是这公司所谓的给他的工钱、哦、就是从他自己进到公司里面，然后呢付了所得税过后，公司就把剩余的给回他、哦、那我一直跟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可是他就觉得说诶 我还是有生意啊，神还是有祝福我啊，就代表他觉得说诶神也没有觉得是怎样，神也认同我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他才祝福我。但是呢我就跟他说，不是神认同你的做法，而是神在宽容你，神没有马上灭绝你，而是叫你要悔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大家都是这么做嘛，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有真理的人，你是基督徒、哦、所以让我们爱神，神是我们的唯一，我们就要遵守他的真理他的法则、哦、好，接着我们再看，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哦，他们除了对罪麻木以外呢，他们还假意悔改哦。这是犹大哦，九到十一节里面就说到，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哦、神说以色列比犹大还显为义、哦、所以你看，其实比起北国公开的拜金牛犊，公开的跟偶像就是行淫背叛神哦。南国犹大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有圣殿，仍然有祭司和立位人，仍然还是有献祭的这一些仪式哦。他们也守这一些宗教的这个仪式，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把神当成唯一，所以神厌恶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有教会能自由的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是否珍惜每一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我们来到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专心的敬拜他吗？那其实最近呢，我就听到有肢体来到这一个会沟通好关系的这一个课程里面哦，其实整场当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在下面玩电手机，玩什么呢？打电动，就是整场都在玩那个手机打游戏哦。为什么花钱来了聚会，花了时间来学习，可是却不珍惜呢？反而是整场在下面打游戏机。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神看不到吗？难道你真的这样子对待神吗？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我们是给谁看呢？我们是给牧师吗？师母吗？我的小组长吗？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神，来上装备课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对准神。神是我们的唯一，他看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在他的圣殿里面就做圣殿里面应该做的事，就是敬拜神，敬畏神，而不是带着一个哦，因为组长要我来，所以我来，来了过后又在下面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十一节里面就说到，耶和华指责犹大比以色列还堕落哦，因为他们虽然有北国沦亡的前车之鉴，却还一心的就是一意孤行的在拜偶像哦，不肯真心的悔改， 更糟糕的是他们口是心非，他们假意悔改，犯上了这个虚假的罪，所以神说他们是奸诈的，神用奸诈来形容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常常我们听到说，不知者无罪。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很多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说，不知者无罪，我们是有真理的人，并且神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要求的。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但是我们是否一面敬拜神，一面又敬拜变相的偶像呢？或者暗地里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过后，还以为神真的没有看见？如果有的话，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有的话，在神眼中我们是奸诈的，但是我们不要做奸诈的儿女，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以神为中心，甚至我们的悔改也不是真心悔改的话，只是做给别人看，或者是忽略了神也正在看，那我们真的要深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因为神眼中看这一切都是奸诈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认真的对待我们唯一的神，唯一爱我们的神，深深爱我们的神，让我们也用爱真心真意的回应他。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要有实际的行动和我们自己的身份相称，而且呢，我们的悔改不是言语上的悔改，不是头脑中的悔改，而是行动里面，要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悔改活出来。神会用周遭的事情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留意警醒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跟我们有关联的。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关联的时候，我们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对齐神，我们要有这样的行动。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忽视这一切，不然的话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到最终呢，被亚述被巴比伦给掳去。好，我们再看12到19节，神主动呼唤回来吧。12到13节里面呢，就说到神真的是深情呼唤以色列的犹大呢，真实悔改。神在那里12节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呀，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经文呢，又再一次的这一边，这两节经文呢，就其实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那不离不弃的爱。神深爱他的百姓，不管当时的以色列已经被掳了，或是南国正在步向灭亡了时刻，神都在呼唤他们回来吧，回来吧。神主动要赦免人的罪，因为慈爱的神是一个永远不永远怀怒的神，他有恩典，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没有办法自己行义，所以他主动呼唤，并且教导人如何可以再一次的跟他恢复关系。就是他叫人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孽，并且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就是在13节里面神所提醒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被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树下，就是跟别的神行淫乱，东奔西跑，还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再一次的呼唤他们回来吧。我们知道说在新版十诫里面呢，神是唯一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爸爸，他的爱是永不断绝的，而且是长阔高深。所以让我们更体贴神的心意，不让偶像霸占我们的心，一点点也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小心呢得罪了神，我们看到神不永远纪念我们的罪，目的只有一个，行动只有一个，就是真实的悔改。神要我们真实的悔改。其实人生的道路只有两个转向，一就是离开神，另一个就是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得罪神，我们软弱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哦，而且真实的从心里悔改，以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悔改。好，最后呢，我们看14到25节里面说到主动医治被盗的罪，神的爱，唯一爱我们的神呢，他要主动来医治人被盗的罪。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也是再一次的看到我们慈爱的天父，他就是这样子的心软，每当他看到百姓受苦的时候，而且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就于心不忍。许多的父母就能够体会父神这样子的心意，孩子再坏再不听话，只要他们知错了，为人父母的就是愿意，就是来再一次的保抱他们哦。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神在这里呢两次主动的呼唤被盗的百姓回来吧，回来吧，更是主动的应允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哦，以至于百姓呢能够有机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承认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的神哦，而且是他们的唯一哦。那神说要怎样来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呢？第一，神说要给他们一个牧者来引领他们。那这个牧者呢，可以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牧者，教会里面的组长等等哦。但是这一个牧者呢，更是代表耶稣基督哦，就是神要让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来带领他的百姓哦，回到神的面前，而且牧养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当中也提到，当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月桂呢，人就不需要仰望月桂，就是一直看着月桂才觉得说哦有神的同在啊，而是神本来就已经跟他的百姓同在。神也应许犹大跟这一个以色列呢，最终呢会合一哦，再度的合一。神要把他们从这个流亡之地呢带回应许之地，而且耶路撒冷最终要成为列国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神要让耶路撒冷成为列国的祝福，神更是应许说人要称他为父，他们永远就不再背离他。以上这一些呢，都是神给以色列的祝福，也是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心对准神，我们也一样要跟以色列一样，要成为列国的祝福哦。所以我们也能够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紧紧跟随他而不背离他，我们也一样能够蒙受这样大的祝福哦。还有最后一段20到25节里面呢，神又再一次的提以色列过去的这一些事情哦，甚至是他们常常以为说哦，他们去拜这个巴利啦，在山上青翠的地上啊，去拜这些偶像啦，能够帮助到他们哦，能够使他们得救哦。神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只有我是你的救赎哦，唯独神呢，得救在乎耶和华哦。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一些现实生活中呢，也有很多人哦，就是去求好处，去拜偶像，甚至很多越拜越糟糕哈。如果我们那天好像有分享哦，如果那些算命的哈这么厉害算哦，首先应该要算的是自己的命哦。如果他这么厉害算的话，他就已经是非常的棒了哈，发达了。他还需要在路边放一张桌子来摆桌子摆摊位来跟你算命吗？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也有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一些应许哈，六一一有很多的核心价值是让我们蒙福的。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持守这一些核心价值，而是不是去依靠工作啊，依靠事物啊，人啊等等，来让我们的生命呢变得更丰裕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只有当我们懂得把神放在唯一独一的位置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在最终得胜，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完全的得救，而且我们要蒙受神丰富的恩典。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神是我们的唯一，我们一定要认定神是我们的唯一。当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唯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任何虚假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不会让变相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就会爱神， 并且呢，我们不会糟蹋神的恩典，我们深知道他的爱，更是我们呢的救赎呢，我们的保障都是来自神，我们认定他就是我们唯一的保护，并且呢，我们会忠心的爱神，而且能够专一的来服侍神，把神的爱传扬给更多的人。好，这是我今天在这一章的看见，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就简单的回应一下，在今天耶利米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形容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除了神是唯一，那我想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特别有三次特别提到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你会发现神一直不断的在呼唤，呼唤回来。从十二节那里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那我想这是以色列的神，这是神跟人的一个关系，大家要从失去神，没有神，或者否定神的这个层面回来回转。然后第十四节所说的当中这个回来把后面跟着的形容，就是因为我作为你们的丈夫，我想这是一个从丈夫的呼唤的角度回来吧。然后我们再看在十九节有形容到神是为父的，然后在二十二节的时候说到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就好像说在这一章里头虽然大部分都在形容以丈夫的角色，但是当中也表达了神是以父的一个角色，好像是从一个父亲对悖逆的孩子说回来吧。所以从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不只是理解到了解到神是唯一的神，神是一个关系的神，就是当人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发现他不断的要表达的一样东西就是回来吧，英文是用 return， 就是回转，就是从你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歪了，走错了，走偏了，回来，回来，回转。所以我想这是除了跟神的关系，当中也表达了夫妻的关系，当中也表达了亲子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在面对，有时候就人走着走着就走偏，或者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走着走着就好像走不下去，或者在一个很至亲的家庭，你看一般上当做父母的开始初次做父母，有了一个孩，有了一个儿子或者有了一个女儿，当开始有儿女的时候，哇，他真的是宝贝，非常的宝贝，什么都好像以孩子为中心，那把所有的能够给的都给。可是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越来越觉得啊，为什么要听你的？哇，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亲子的关系，如果没有真理，其实夫妻会走着走着越走越远，或者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可是家庭也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家庭儿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哇，彼此之间充满了很多的斗争。那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偏离了真理，偏离了真道，所以要回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说要活出信仰，要经历神，怎么样活出信仰，怎么样经历神，岂不是在我们很真实的现实的人的关系当中，如果不对了就要调。怎么调呢？因为有神，因为有真理，所以就有了调，让我们都学会归正，学会回家。刘姨一直在讲男人回家，女人归正，所以就是这里所说的回来吧，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